第172集。
悬痛，连日来苦受寒毒的折磨，无处出气。这时也更不多问，举起双刀便向厅上的那两个儒生砍了过去。一个儒生闪身避过，另一个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只判官笔模样的兵刃，施展小巧功夫和玄痛斗了起来。另一个儒生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奇哉怪也，出家人竟也有这么大的火气，却不知出于何点呢？”伸手到怀中一摸，奇道：“咦，哪里去了？”左边袋中摸摸，右边袋里掏掏，抖抖袖子，拍拍胸口，说什么也找不到。虚竹好奇心起，问道：“施主，你在找什么？”那儒生道：“这位大和尚武功甚高，我兄弟斗他不过，我要取出兵刃来，来个以二敌一之势。咦，奇怪奇怪，我这兵刃却放到哪里去了呢？”敲敲自己的额头，用心思索。虚竹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心想：这上阵要打架了，却忘记兵器放在哪里，倒也有趣。就问：“施主，你用的是什么兵刃呢？”那儒生道：“君子先礼后兵，我的第一件兵刃是一部书。”虚竹说：“什么书啊？是武功秘诀吗？”那儒生说：“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是一部论语，我要以圣人之言来感化对方。”包不同插口说：“你是个读书人，连论语都背不出来，还读什么书啊？”那儒生说：“老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说到论语、孟子、春秋、诗经，我自然是读得滚瓜烂熟，但是对方是佛门弟子，只读佛经，儒家之书就未必读过了。我背了出来，他若不知，岂不是无用吗？一定要翻出原书来给他看了，他无可抵赖，难以强辩，这才收效。常言说得好，这叫做有书为证啊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还是在身上各处东掏西摸。包不同叫道：“小师傅，快打他呀！”虚竹说：“待这位施主找到兵器再动手不迟。”那儒生说：“宋楚战于洪，楚人渡河未济，行列未成，正可击之，而宋襄公曰：击之非君子，小师父此心宋襄之人也。”那工匠模样的人见玄痛一对借刀上下翻飞，招数凌厉之极，再拆数招，只怕那使判官笔的书生便有性命之忧，当即挥斧而前，待要助战，宫野干呼的一掌向他拍了过去。这宫野干模样斯文，掌力可着实雄浑，有江南第二之称。当日他与萧峰比酒比掌力，虽然输了，萧峰对他却也好生敬重，可见内力造诣大是不凡。那工匠侧身避过，横斧斩来。那书生仍然没找到他那部《论语》，却见同伴的一支判官笔招法散乱，抵挡不住玄痛的双刀，便向玄痛道：“哎，大和尚，子曰：君子无忠实之见伟人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你出手想杀了我的四弟，那便不仁了。颜渊问仁，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夫子又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你乱挥双刀，狠巴巴的只想伤人，这等行动毫不克己，那是非礼之至了。”虚竹低声地问身旁的少林僧慧芳：“ 师叔啊，这人是不是装傻呀？慧芳摇了摇头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次初四师父吩咐大家小心，江湖上人心诡诈，什么鬼花样都使得出来。那书呆子又向玄通道，大和尚，子曰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，你勇则勇矣，却未必有仁，算不得是真正的君子。子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人家倘若将你杀了，你当然是很不愿意的了，你自己既不愿意死，却怎么去杀人呢？玄痛和那书生跳荡前后，挥刀急斗，这书呆子随着玄痛呼东呼西，时左时右，始终不离玄痛三尺之外，不住的劝告，那武功显然不弱，玄痛暗自警惕，这家伙如此胡言乱语，显然是要我分心，一找到我招式中的破绽，立时便乘虚而入，此人武功尚在这个使判官比的人之上，倒是不可不防。这么一来，他以六分精神去防备那个书呆子，只以四分功夫攻击使判官比的书生，那书生情势登时好转。又拆了十余招，玄痛焦躁起来，喝道，走开，倒转借刀，挺刀柄向那书呆子的胸口撞了过去。那书呆子闪身让开，说道，嘿，我见大师武功高强，我和四弟二人以二敌一，也未必斗得你过，是以良言相劝于你，还是两下把战的为是？子曰，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咱们做人呐，这恕道总是要守的呀，不可太也蛮横。玄痛大怒，唰的一刀横砍过去，骂道，什么忠恕之道，仁义道德，你们怎么在棺材里放毒药害人？老衲倘若一个不小心，这时便早已圆寂归西了，还亏你说什么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你想不想中毒而死啊？那书呆子退开两步，说道，奇哉奇哉呀，谁在棺材中放毒药了？夫棺材者，成死尸之物也。子曰，礼也死，有棺而无果。棺材中放毒药，岂不是连死尸也要毒死了吗？哎呦，不对，死人那是早就死了的也呀。包不同插口道，非也非也，你们在棺材里不放死尸而放毒药，只是想毒死我们这些活人。那书呆子摇头晃脑地说，阁下以小人之心而夺君子之腹也，此处既无棺材，更无毒药啊。包不同说，子曰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你是小人，指着对面那中年美妇说，她是女子，你们两个果然难养得很，孔夫子的话有错的吗？那书呆子一怔，说道，王顾左右而言他，你这句话我便置之不理，不假答复了。这书呆子与包不同一家对答，玄痛少了顾碍，双刀又使得紧了，那使判官比的书生登时大剑吃紧，那书呆子晃身欺近玄痛身边，说道，子曰仁而不仁如礼何，仁而不仁如乐何，大和尚仁而不仁当真差劲儿之至了。玄痛怒道，我是世家，和你这俘虏讲什么诗书礼乐，仁而不仁，哼，你根本就打不动我的心。那书呆子伸起手指连敲自己的额头，说道，哎呀，是极是极呀，我这个人可说是读书而呆矣，真正是书呆子啊。大和尚明明是佛门子弟，我跟你说孔孟的仁义道德，自然是格格不入焉。风波恶，酒斗那使铁制棋盘之人难以获胜，时刻烧酒，小腹中隐隐感到寒毒侵袭。包不同和那戏子相斗， 察觉到对方的武功也不甚高，只是招数变化极繁，一时扮演西施，吐言应声利利，而且蹙眉捧心，连步姗姗，宛然便是个绝代佳人的神态，顷刻之间却又扮演起诗酒风流的李太白来，醉态可掬，脚步东倒西歪。妙在他扮演各式人物均有一套武功与之配合，手中软鞭或作美女之长袖，或为文士之彩笔，倒令包不同啼笑皆非，一时也奈何他不得。那书呆子自怨自艾了一阵，突然长声吟道：既舍染乐，心得善射不？若得不迟散，深入实相不？玄难与玄痛都是一惊，这书呆子当真渊博呀，连东晋高僧鸠摩罗什的句子也背得出。只听他继续吟道：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，若越禅智慧是法性无照，虚狂等无实亦非停心处。哎，大和尚啊，下两句是什么？我倒忘记了。玄痛说：仁者所得法，幸愿试其要。那书呆子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哈哈，照也照也，你佛家大师岂不也说仁者？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我劝你还是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吧。玄痛心中一惊，陡然间大彻大悟，说道：善哉善哉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苍啷啷两声响，两柄戒刀掷在地上，盘膝而坐，面露微笑，闭目不语。那书生和他斗得甚酣，突然间见到他这等模样，倒吃了一惊，手中的判官笔并不攻上。虚竹叫道：师叔祖，寒毒又发了吗？伸手待要相扶，玄难喝道：别动。一探玄痛的鼻息，只觉得呼吸已停，静而圆寂了。玄难双手合十，念起往生咒来。众少林僧见玄痛圆寂，齐声大哭，抄起禅杖戒刀，要和那两个书生拼命。玄难说道：住手！玄痛师弟参悟真如，往生极乐，乃是成了正果，而被须得欢喜才是啊。正自激斗的众人见此变故，一齐罢手跃开。那书呆子大叫：哎，老五，薛五弟，快快出来，有人给我一句话激死了，快来救命。你这他妈的薛神医再不出来救命，那可就乖乖不得了了。邓百川说：薛神医不在家中，这位先生。那书呆子还是放开了嗓门，慌慌张张的大叫：薛母华，薛老五，阎王敌，薛神医，快快滚出来救人呐！你三哥击死了人，人家可要跟咱们过不去了。包不同怒道：你害死了人，还在假惺惺的装腔作势，呼的一掌朝他拍了过去，左手跟着从右掌掌底穿出一招老龙探珠，进去抓他的胡子。那书呆子闪身避过，风波恶、宫野干等斗得兴起，不愿就此停手，又打了起来。邓百川喝了一声：躺下了！左手探出，一把抓住了那戏子的后心。邓百川在姑苏燕子坞慕容氏属下位居首座，武功精熟，内力雄浑， 江湖上虽无赫赫威名，但凡是识得他的，无不敬重。他出手将那戏子抓住，顺手便往地下一掷。那戏子身手十分矫捷，左肩一着地，身子便转了半个圆圈，右腿横扫向着邓百川的腿上踢来。这一下来势奇快，邓百川身形肥壮，转动殊不便捷，眼见难以闪避，当即气沉下盘，硬生生的受了他这一腿。只听得咔啦一声啊，两条腿当中已经有一条腿腿骨折断。那戏子接连打了几个滚，滚出了数丈之外，喝道：我骂你毛延寿这奸贼，戕害忠良！哎呦呦，我的腿耶！原来腿上两骨尽力相交，那戏子抵敌不过，腿骨折断。那中年美妇一直斯斯文文地站在一旁，这时见那戏子腿断了，其余几个同伴也被攻逼得险象环生，说道：你们这些人是何道理？霸占在我五哥的宅子之中，一上来不问情由便出手伤人。他虽是向对方质问，但是语气仍是温柔斯文。那戏子躺在地上，仰天见到悬在大门口的两盏灯笼，大惊叫了起来：什么什么？薛公木华之丧，我五哥呜呼，哀哉了母！那使棋盘的，两个书生，使斧头的工匠，美妇人，一齐顺着他手指瞧去，都见到了那灯笼。两盏灯笼中烛火早熄灭了，黑沉沉的悬着。众人一上来便急大斗，谁也没有去留意，直到那戏子摔倒在地，这才抬头瞧见。那戏子放声大哭，唱道：哎呀呀呀呀，我的好姑姑呀，我和你桃园结义，古城相会，你过五关斩六将，何等威风啊！起初唱的是哭关羽的戏文，到后来真情激动，唱得不成腔调。其余五人纷纷叫嚷：是谁杀害了五弟？
五哥呀，五哥，哪一个天杀的凶手害了你呀？哎，今日非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的不可。
玄难和邓百川对瞧了一眼，均想这些人似乎都是薛神医的结义兄弟呀。邓百川说：我们有同伴受伤，前来请薛神医救治，哪知那妇人抢过话头：
哪知他不肯医治，你们便将他杀了，是也不是啊？
邓百川说：不，下面那个是字还没出口呢，只见那个中年美妇袍袖一拂，墨地里鼻中闻到一阵浓香，登时头脑晕眩，足下便似腾云驾雾，站立不定。那美妇叫道：
倒也，倒也！
邓百川大怒，喝了声：好妖妇！运力于掌，呼的一掌拍了出去。那美妇眼见着邓百川身子摇摇晃晃的，已经是着了道了，不料他竟尚能出掌，待要斜身闪避，已自不及，但觉一股猛力排山倒海一般的推了过来，气息登时滞住，身不由主的向外直摔出去，咔啦啦的几声响，胸口已经断了几根肋骨，身子尚未着地，早已经晕了过去。邓百川只觉得眼前漆黑一团，也已经摔倒了。双方各自倒了一人，余下的纷纷出手。玄难寻思，这件事中间必有重大蹊跷，只有先将对方尽数擒住，才免得双方更有伤亡，说道：取禅杖来。 慧静转身端起倚在门边的禅杖，递向玄难。那使判官笔的书生飞身扑到，右手判官笔点向慧静胸口。玄难左手一掌拍出，手掌未到，掌力已及他后心，那书生应掌而倒。玄难一声长啸，绰杖在手，横跨两步，挥杖便向那使棋盘的人砸去。那人见来势威猛，禅杖未到，杖锋已将自己周身罩住，当下运劲于臂，双手挺起棋盘往上硬挡，当的一声大响，火星四溅。那人只觉得手臂酸麻，双手虎口迸裂。玄难禅杖一举，连那棋盘一起提了起来。那棋盘磁性极强，往昔专吸敌人兵刃，今日敌强我弱，反给玄难的禅杖吸了过去。玄难的禅杖跟着便向那人头顶砸落。那人叫道：哎呀，这一下震神头，右肩已盖，我可抵挡不了了，向前急窜。玄难倒夜禅杖，喝了声：书呆子，给我躺下了。横杖扫将过去，威势书不可当。那书呆子说：啊，夫子圣之使者也，风行草偃，辅导便辅导，有何不可？几句话没说完，人早已经辅导在地了。几名少林僧跳江上去将他按住。哈，这少林寺达摩院首座果然不同凡响啊，只一出手便将对方三名高手打倒了。那使斧头的双斗包不同和风波恶左支右绌堪堪要败。那使棋盘的人说道：罢了罢了，六弟，咱们终局认输，这局棋不必再下了。大和尚，我只问你，我们五弟到底犯了你们什么，你们要将他害死？玄难道：岂有此事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忽听得铮铮两声琴响远远的传了过来。这两下琴音一传入耳骨，众人登时一颗心剧烈的跳了两下。玄难一愕之际，只听得那琴声又铮铮的响了两下。这时琴声更近，个人心跳更是厉害。风波恶只觉得心中一阵烦乱，右手一松，当的一声单刀掉在地上。若不是包不同急忙出掌相护，敌人一斧砍来已经劈中了他的肩头了。那书呆子叫道：大哥快来，大哥快来，乖乖不得了了，你怎么慢吞吞的，还弹什么鬼琴呢？子曰：君命召，不似驾行矣。琴声连响，一个老者大袖飘飘缓步走了出来。只见他容貌奇古，笑眯眯的，脸色极为和蔼，手中抱着一具瑶琴。